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主。早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谢谢主派的那个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原本是一群不配的人，是可以收到你的一个拣选，谢谢主赞美主。我们今天也奉你的名来到这里聚集，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讨你的喜悦，都能够行在你真理的生活当中，谢谢主来荣耀你的名。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这里，让我们彼此有美好的交通，也谢谢主保守以下的时间，保守这个地方，保守你的仆人巴夫大牧师的口能够传讲你的真理，好，以下时间交付在你的手中。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
门。好，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这个七个原则，我们已经上完了哈。这三个倒数，最后那个，就是最后那个我们总结的那个七个原则的那个五个意义。对，到最后那个两个人对从那里开始，对，好，下一个，对，从那里开始，好。那我们已经看了，我们通过这个，我们是看到整个圣经里面叫做一个基督徒，一个有了新生命要过什么？
新生活。
那这个基督徒既要生活原则，也就是一个基督徒在生活里边。所以他说，你知道吗？大家知道，如果你学习教会史，你应该知道，教会有个叫福音派，对不对？福音派的就是什么？你是传扬十字架的什么？救恩为核心，对不对？这么很多福音派的教会。当然，你有没有听到一种教会叫基要派的教会？你们听过没有啊？基要派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强调福音的大能的基础上，要在地上的过就是信仰生活里的基要的生活什么？原则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如果只传福音，要发现有传的有没呢？他传福音很热心的，他传了福音后来就把他传的福音什么给拆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活没有什么，没有按照真理活出来说的，就觉得那些人你传福音很好，他后来看到你的婚姻生活很糟糕，跟老公的关系什么，夫妻的关系一塌糊涂，或者你的孩子什么一塌糊涂，对不对？或者你的教会什么一塌糊涂，或者你在你的社会上的工作单位呢？父亲主的那里看见说你跟我们也没有什么两年，该犯罪还犯罪，然后呢就是白天犯罪晚上回家，在教会就很乖，在教会是像着羊，回家就变成狼，所以总是觉得是多面人。父亲主的已经是什么，我们说本来做人就人不人鬼不鬼，对不对？或者信了主有没有真正信主，或者是没有生活的缘呢？你就比较就是父亲主的人不人鬼不鬼，你信主之后呢有没有真正信主，或者没有真正经历主的一点呢，比人不人鬼不鬼吗？还鬼，明白吗？就是觉得你这个基督徒就更加的悲惨。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们信主的人如果知道精神有指望，比不信人还什么
可
怜吗？不信主的人他知道精神有指望，对不对？那至少我就什么，我就在罪恶里面追逐，我就是魔鬼，我就是爱世界，我就是自私，他无所谓。 那信主有没有真正经历主的人就更加假冒什么
伪善，
伪善就更加虚伪，就更加你信仰更加危险，而且更加亏欠神的荣耀，知道吗？我不信主就不信主嘛，我不信主我跟神对抗了那也没关系嘛，你没有羞辱神的名嘛，为什么耶稣最恨我什么假师傅，什么
假师傅
假先知呢？为什么？因为你打着基督的旗号所违背信仰，别人就认为哦，你们基督教也是这样的，其实是破坏了上帝的什么荣耀，你不是羞辱你的名，你是羞辱什么上帝的名。所以有时候哎，基督徒怎么是这样的，基督徒怎么也这样，基督徒跟我们不信主的还没什么两样，这就是其实是基督徒违背的很多什么，就是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不但要福音的大能是首先改变人，上帝借着福音来让我们得救，对不对？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孩子要生出来，不生出来，猴子永远是猴子的生命，人永远是人的什么生命，对不对？所以你没有重生，你永远是一个罪人，所以你永远活不出一个因信称义的什么生活，对不对？所以首先我们需要神用着他的圣灵和他的福音让我们出生，叫重生，对不对？出生之后你叫什么，你叫什么，你要长大成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圣经里面上帝赐给人类，首先就是说神让他的形象造男
造
女，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大家这个创世纪第一很重要呢？你一定要回家告诉你的孩子，男孩子就是什么，男孩子，女孩子就是什么，女孩子。 你要从小因为上帝造人，第一个字就是造男
造
女，一定要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所以一定要告诉在我们校的幼儿园哈，在我们校幼儿园，我们上去年整个学校在背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还没背完哈，刚背完第三章，我们的孩子一直在用两年时间要把创世纪一到十章要整个背完，全英中英文的要背完，所以呢，那我也在每个礼拜给他们讲一次，讲在创世纪，跟全体的老师跟学生讲创世纪。那我跟幼儿园的孩子，我在这所幼儿园三岁左右吧，我就要每个孩子讲来，你是男孩女孩？我是男孩，没错，你是男孩女孩？我是女孩。对，你一定要确认，我让每个幼儿园的孩子要一个一个问他。
嗯，
大孩子不用一个一个问，不是一个一个问，太幼稚。但幼儿园小孩要问，你就问他你是男孩女孩啊？我是男孩，很好。哦，都问完再问，再问，请男孩子起来，男孩子就起来。有的男孩问，哎，你怎么不起来？你是男孩要起来啊？好，请女孩起来。男孩就不要站起来，就是反复训练，从小就要训练他们什么呢？确认你的性别不能混乱。
嗯。
为什么？因为在有些家庭里面已经混乱了，因为在有些家庭里面是姊妹做头的，丈夫什么？是顺从妻子的，这个不行。这个时候孩子很容易双性恋或者同性恋。
哦。
明白吗？因为妈妈是男性化，爸爸女性化，儿子就会女性化，女儿就会什么？男性化，因为。家庭的模式已经给他一个耳濡目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要告诉你是要强调男人做头，
嗯，
男人，所以呢一定要记得，这就是什么，就是信了福音得救才是一个什么开始，对不对？更何况什么，你要你注意了哈，造男造女之后什么，神给人说你要治理地面管理万物，对不对？对不对？男孩说你要生养
众多，
注意了没有？生还有什么
养，
生跟养哪一个要求高啊？
养最高。
有文化没文化都可以生的，像你正常的男人女人结婚了都能生，对不对？
是的。
生孩子技术不太难，也需要也需要小心一点，对不对？但是医院跟配合嘛，对不对？医院会给你指导，对不对？就医院帮你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们说什么，就是生孩子不太难，养孩子呢？
对
的。爱情不同的家庭养是什么？
不同的孩子，
不同的孩子，你看没有？其实更多的是养孩子的那个功夫啊。他上次说你要生，还有什么？
养，
生养更多。所以这是什么？那好了，我们自己要被神什么养？神要正确用真理来喂养我们，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喂养我们的什么
孩子？
你父母喂养错了，你也会错误的喂养你的什么？你的儿女，看到没有？这就是最教育儿女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样，所以我们说，好了，那我们说，这个就是既要生活原则，就告诉我们，就说一个基督徒，你出生了之后，你信主之后，你应该什么？你应该怎么在地上建立什么？你全辈的信仰生活，就要整个圣经里面，这就是生活有七大原则。一个什么原则？设计的原则。
神的设计。
设计的原则，神就这样设计你的。现在很多人就不满足神的什么？设计，对不对？要不嫌自己太高，要不嫌自己太矮，要不嫌自己太胖，要不嫌自己太瘦，要不嫌自己眼睛是单眼皮，要想把做成双眼皮，鼻梁不够高，把鼻梁做什么高一点，嘴唇不够厚，或者嘴唇
不够薄，
不够薄，
就纹唇
啊，纹唇是吧？就是呢，很多人要不断的想改变什么上面的你本来的什么
设
计。人总是想改变你不能改变的东西，人的烦恼就来了。所以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人想改变那些不能改变的东西，这就是危机。好，今天我不能讲，我们就讲过了。人一生有十个是不能改变的方面，但人偏偏要去改变。人总是想力图改变也不可改变的东西，就要自寻烦恼。而且呢，一个人不能接纳自己，能不能接纳他的配偶呢？所以离婚很正常，离婚的人是什么呢？都是什么？都是他对某对有自我方面有不能接纳的地方。自我不能接纳，不说只是长相哈，就是不能接纳他的父母，不能接纳他的出身背景，不能接纳他的什么那个籍贯，甚至不能接受他的性别，变性人，对不对？不能接纳他的性别，不能接纳他的什么智商，明白吗？我们不能接纳他的体型，这个是很普遍，对不对？不能接纳自己的长相啊，这个还是小小的一部分。你不能接纳父母，不能接纳自己的家庭背景，不能接纳自己的什么社会地位，不能接纳自己的 所谓的智商，不能介绍自己的什么籍贯、性别，这东西呢是不能改变的，对不对？那人偏偏想什么？想改变它，就麻烦了。中国的文化就更是如此，把你引向错误的方向。所以这个做设计的原则，就是你要明白神对你的设计。有一本那个儿童那个画册，对不对？叫《爱你本来的样子》，对不对？你要爱你本来的样子，不是爱你本来的罪性，不是哈，罪性要改变哈。所以我们讲 AC 的教师是尊重你的个性，但要控制你的罪性，对不对？因为人有罪呀，所以你不能说，哎呀，我要尊重我的天性，天性是骗人的，天性是什么？是大概念，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天性里面是包括什么？个性，个性我们要尊重，神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容易，基督徒要慢慢培养你的胸怀，要尊重我们彼此的个性，我们的个性会不一样，我们不能一个模子造人。但是我们要控制孩子的罪性，因为你生下就是最有罪的人，你不能够为所欲为。好，所以呢，我们首先是明白神圣的原则。好，我们第二个什么？明白神权柄的原则。哇，这个在中国人很难的吧？要么是崇拜权柄，要么践踏权柄，对不对？但那为什么都是这样的？中国古代就是什么？就是树立权柄的人，先立权柄的绝对权威。你看现在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绝对的权柄导致绝对的腐败。
是的。
对不对？因为这个一党专政很黑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人性败坏到一个程度，没有人限制他，这个人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要什么叫有智慧的人？因为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人限制你的人，主动请人，有人来限制你，就是智慧。一个人不要说独大，一人独大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做老大是很危险的。所以一个当没有人来管，没有人能够有权利管理你的时候呢，你主动寻求一个人来管理你，是有智慧的。在中国是不是这样呢？反过来的，我做老二是为了将来什么？做老大，对不对？我不能够做人下人，哪能够成为什么人上人？所以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将来，我今天被人管，是将来我想什么？管别人，这是错误的概念。一个主动被人管理的人是一个智慧人。所以中国人这样的，我们要么是崇拜权柄，要么就是什么践踏权柄。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大的危机。你看现在香港面对这个危机，对不对？香港这边什么呢？最近对不对游行，对不对？香港人这边怎么办？他现在确实无法接受共产党做他的什么，看透了，他们不想再回到共产党的那个专制统治之下，所以他们也是很害怕。所以呢，那好了，怎么去面对这个平衡很难。所以我们要么就是高看权柄，要么就是践踏权柄。但这个对你有没有好处呢？高看权柄也不行，践踏权柄呢也不行。所以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很难。中国教会的分裂去年就因为这个分裂的很厉害，对不对？到底政治跟宗教应该怎么分？政教什么要分离，这个没有问题。但政教分离之后呢，是对抗呢，还是政教分离之后互助呢？这每个教会就不一样了。有人是政教分离对抗，有人是支持政教分离互助。虽然他逼迫我们也是互助的，我们忍受逼迫也是这没有造就。好，这个我不能多讲了。权柄的原则，第三个原则什么？就是责任的原则。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为对你的一切的言行举止负责。就是你犯罪了，你得罪神了，要向神什么？认罪。你得罪人了，你要向人道歉，求得原谅。就说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什么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求得良心的这个无愧的良心，对不对？中国人经常说我对得起我的什么
良心。
不信主任有没有对得起的良心啊？你说你对得起良心，你的良心会定你的罪。为什么？你一定有做过违背你良心的什么？不可能说你没有做过你违背你良心的事情。你的良心本来就坏了，已经被狗吃掉了，你的良心已经标准已经不高了，就按照你自己的良心的标准也会定你的什么？定你的罪。没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呢，责任的原则是什么概念？一个人要对他所犯的一切的罪要付上代价，要承担后果。他感谢主的什么？我们承担不了，耶稣替我们什么
承担
了。所以好，耶稣赦免你的罪了。好，那我们信了主之后呢，还是耶稣承担我们的罪是没问题的，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承担罪。但是你要认罪什么？
悔改，
耶稣赦免。你不认罪悔改，神会管教你。不信主的人不悔改就灭亡， 信主的人不会干什么，管教你，管教你，这会一直是让你什么，圣灵在里面责备你，借着你的环境管教你，借着疾病管教你，甚至这点上死亡管教你，肉身死亡管教你，让你灵魂能够什么得救，所以这叫什么叫责备人的，就是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的犯过的罪，去悔改，清理你所有的罪。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受苦的就是反过来，你被人得罪呢，你被人伤害呢，你要受苦的原因呢，要学习饶恕，要解决你里面的苦毒。苦毒是什么？是那个比癌细胞还厉害的。人真正的病，不是那个癌症，不是艾滋病，还什么？
苦毒。
首先是罪，癌罪是你主动发出来，你对别人的得罪的罪，你要解决之后，你还注意处理别人对你的得罪。真的别人伤害你，特别在中国啊，在中国这个国家，你一定要懂得学习什么。你真的是有时候你无缘无故的嘛，就被人嘛，被人伤害了，对不对？是不是啊？共产党也是如此，对不对？有时候你什么，你叫天天不地，天不应，对吧？哭地地不灵，哭天天不应，地叫地地不灵，对不对？在中国没有办法的，是非颠倒，对不对？最辛苦的老百姓是过最艰难的日子，赚钱最少的。你靠着懒惰的人反而什么？特权阶级的人反而什么？过的生活最眼神左右的。付出劳动最好的人就过最高级的生活，真正劳动付出最多的人是那个平民百姓，却生活水深火热，对不对？贫富悬殊很大，是不是？而且什么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合理，对不对？不该有钱的人有钱，该有钱的人呢
没钱，
该贫穷的人贫穷，不该贫穷的人不该贫穷的人贫穷，对不对？顺便看到什么呢？所以大家注意，这是受苦的原则是什么意思呢？受苦是什么？你要去饶恕、帮助一切得罪你的人，就是什么？去解决他的罪，去面对他的罪，帮助他悔改。基督徒不是说呢，说你得罪我了啊，我说你没有罪，这个不可以哈。基督徒是嫉恶如仇的，基督徒不可以把有罪的说成无罪，也不能把无罪的当成什么，把有罪的说成无罪。基督徒不可以这样的，我有罪，我就要悔改；你有罪。我不会计较你，我不会报复你，我不会仇恨你，但我要帮助你什么？明白你的罪，悔改你的罪，由我，你悔改了我饶恕你，你不悔改我宽容你，我不计较你，但我仍然会为你祷告，只是你罪你不听，我为你祷告，知道你悔改我才能够饶恕你，但我宽容你，我不计较你，我不报复你，我不以你为敌，这个很重要。好，这是受苦的原则什么呢？有没有？好，有我们第五个什么呢？所有权柄，这个罪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过得很辛苦呢？基督徒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抱怨呢？没有安全感呢？我们知道人活在地上第一需要是什么？第一需要是安全感，第一需要是安全感。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呢？特别在中国，对不对？香港人呢更没有安全感，是不是啊？大陆人做奴隶做惯了嘛，做奴鬼做惯了，没关系了，我们几千年的这个封建专制统治已经见惯不惯了，我们已经麻木了，是不是啊？这时候发点牢骚就算了，有没有哈、因为共产党太厉害了，政府太强大了，我们怎么办？所以只能忍气什么，所以人能忍就忍，但是我们还是惶惶不可终，什么用的什么没有明白所有权的原则。其实你有什么权利啊？我们讲我们要权利，在家里面爸爸有爸爸的权利，妻子有妻子的权利，妈儿子有儿女的权利，对不对？我现在特别告诉你们，特别那小孩子很危险哈、现在小孩子呢五六岁就开始跟妈妈说我有隐私权哈，你不可以看我的手机哈，你不可以看我的课本哈，日记本哈，为什么我有隐私权？我告诉你啊，这都没有什么隐私权，我就告诉他什么，这个地上的人什么呢，相对隐私权没有，就是我家是这个概念啊，我的儿女对爸爸妈妈来说永远没有，他在没有结婚之前是没有隐私权的。所以我的女儿现在19岁了哈，她的手机随时给爸爸，爸爸随便拿去看用，没事的。为什么呢？因为儿女在没有结婚之前对父母是没有隐私权的，这是有时候我们对父母误导的孩子，我们受的是心理学的教导，错误的概念，知道吗？哇，小孩子17、18岁就要有隐私权了，在美国更如此啊，美国的孩子很厉害的哈，美国到什么程度呢？你的孩子需要犯错误，家长就问学校的老师，老师不可以告诉家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保护孩子的隐私权。
对，
如果老师把他的学校犯的错误告诉家长，学校老师孩子可以叫去告老师的，明白吗？很厉害哈，很厉害。 所以当然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家长是不能体罚孩子的哈。如果你在家里打孩子的屁股，孩子可以起诉你的哈。所以现在美国这些保守的基督徒广场女也要受到什么违背法律的危机，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打孩子的屁股，孩子要报警的话，你麻烦了哈。所以是不可以打孩子的屁股，在美国。所有的人权已经把它提的什么太高了，太高了，知道吗？所以那我告诉大家什么呢？所以所有权利就是什么？就你所有的权利都不是你的权利，是你的特权，是上帝给你的什么恩典？恩典，你不要认为我有。所以你看，你夫妻中为什么闹矛盾？我丈夫有丈夫的权柄，你就要听我的。妻子呢？我有这样妻子的权柄，你要爱我，像爱你什么亲子一样。所以你应该，我有你爱我的权利。我们大家都讲权利，知道吗？其实没有什么权利。因为你所有的权就是什么上帝给你的恩典，所以当你把所有权交给什么交给神的时候，你有最大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的安全感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政府来的，不是从金钱来的，不要说你家哎，你的存款越来越多，你的房子住得越来越大，你的安全感越来越强，是不是呢？没有用的。你的房子住得太大，在里面打滚，但是老公整天打你，可能你也不想住那么大的房子，对不对啊？你还不找卫生还找麻烦，对不对？搞得很辛苦，是不是啊？你睡觉不是一张床一个房间，对不对？一个卫生间，小小房子搞卫生还简单。我们家有个姊妹，他们家哎呀很有钱，为了把孩子转到我这边上学，转到我们上学，他就从另外一边到我们这边买了500多万的别墅。买别墅呢，这个妻子又在家做全职妈妈，很纠结。因为什么？因为自己每天干活吧，哇，30-40平方，每天搞卫生就搞累死他。但是不搞吧，怕老公说你整天在做全职妈妈，还请阿姨，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啊？这很纠结，有时候很纠结。如果丈夫理解的话，就觉得哈，哇，你做全家庭主妇，你还要请阿姨，你操持懒惰吗？所以压力很大的，知道吗？很大的。丈夫理解你就没问题，丈夫不理解你呢，你请什么阿姨啊？自己干。你自己看好啊，房子很大，每天嘛拖地板就拖得你累死你。所以呢，这个所有权的东西你要明白吗？所以我们有紧紧抓住，大家吧，记不记得我们经常说你手抓，手一盆一盆沙子，对不对？你想想把这个沙子抓的什么？
越
紧，结果怎么样？
越
漏掉了，对不对？所以嘛，所有权的要明白，你要把你所有权的什么交给上帝。我比如遇到妻子，你要顺服你丈夫哈。像基督教会顺服基督，你要就像基督教会顺服基督，也能顺服你的什么丈夫。结果那个这个不行，我丈夫要水平没水平，要文凭没文凭，要能力没能力，要修养没修养，要勤劳没勤劳。你要顺服丈夫，我做不到。如果你只看你丈夫，你能不能做到呢？确实做不到。你应该看谁啊？看你丈夫背后的那位上帝。你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他觉得你顺服来顺服他，是因为上帝要你什么
顺服他。
所以你要把你的眼光抬高一点。你的所有权在谁身上？
上帝，
你都是仆人，是管家，你不是拥有者，你是什么？你是一个管理者。你要明白，基督徒永远都是管理者，包括你家的钱。你为什么老是看？哎呀，我家的钱最近不出来哇，银行存款有几十万了，不错，你有安全感。那个不是安全感，那属于神的，你是这个管家呀。你要尽心管好那个钱也是对的，但你不要以为你拥有了很多钱你就有安全感。好，这是所有权的原则。第五、六个原则什么呢？自由的原则是什么概念？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是为所因为。你做你应该做的才是，是吧？合乎真理的规范的行为、言语、动机、思想，你的意念，你的所有的，你的行为举止，合乎圣经的规范，你才是有自由。自由是在真理的自由，你知道吗？中国跟西方呢正好两极分化，中国是独裁的国家，越来越什么？独裁，越来越专制；自由的国家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自由到一个堕落，对不对？所以欧美是急剧的打着自由的旗号，放入肉体的什么？情欲，对不对？就是欧美国家的大的危机哈，所以也是现在呢，反过来的专制主义国家呢，完全是寡头政治，完全是甚至个人独裁， 搞得确实很麻烦，也是民不聊生。最完全的自由的原则，我们告诉我们不是为所欲为，是为所应
为。
好，我们最后一个叫成功的原则。成功基督徒也讲成功，不过是不是讲世上的成功，也不是一些教讲的成功的神学，不是属灵的部分跟属世的部分都做到极致，这是不可能，爱人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那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对着什么，这个属灵的什么成功，而属灵成功的一个方向叫人生有方向。方向从哪来？从神的话语来。好，我们就结束一下，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不能够，因为我们是讲了半年哈，半年多把这个讲完了，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好，来请大家一起读，我每次读那个原则你们都下面内容哈。来，预备，我先读第一，设计的原则。
明白来称道每一个人和物以及我生活中之各种关系都有它特殊的目的，因而过一个与这些目的相融合的生活。感谢神如此设计了我，使我能自我接纳。
好，对，所以明白第一个原则，你要明白设计的原则是让你能够自我接纳，一定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问题是从自我冲突开始的。人最大的战场是在哪里啊？在心里，你知道吗？一个人一生里面永远逃离不了的一个战场是在你心里面，就是肉体的律跟什么圣灵的律彼此征战。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把他那个生命的状态把它刻画出来，对不对？灵与肉，对不对？西方的名著，对不对？傲慢与什么偏见啊？那些西方的那些当时的小说里面都是描写灵与肉，包括漂亮朋友莫泊桑的朋友，那些包括复活，包括各种的那个什么巴黎圣母院，这些所有的名著，这都是在刻画灵与肉的征战。这个要明白。好，我们要明白，咱来请第二个权柄的原则。
认识神透过他的权柄来达成他的目的，并借此给我保护、指引和供应。尊重在我之上的权柄会带给我内心平安，
是不是？如果你跟你的领导关系不好，你愿不愿意去单位啊？硬着头皮，对不对？如果你的下属关系很糟糕，你愿不愿意去上班啊？每次进那个单位门口要什么一声叹息，又来了，又煎熬了，对不对？如果你跟上司也不好，跟下属关系也不好，那你就更完了，你就很难在这里当了，要么你被炒掉，要么你自己跑掉，
是
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跟权柄的关系搞不好，或者你跟权柄之下的人，你是权柄之上的人，你跟底下的人搞不好，或者你跟权柄之下搞不好，你就如坐针毡，你基本上生活就开始很难了，水深火热，对不对？就香港人现在为什么水深火热？香港人现在他们出路在哪里？他们也很迷茫，进退两难，政府好不好过啊？也不好，怎么办？所以基督徒来带领，所以权柄的原则基督徒必须要解决的，基督徒一定要去怎么正确的对待权柄，不要高看权柄，但也不能践踏什么
权柄。
这个中国人很多人不懂，不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就不偏左就什么就偏右，好难搞。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则，责任的原则。
明白我需要为自己的一切意念、言语、行为、态度与动机向神负责，并且需要处理过去一切冒犯神和人之处，请求饶恕会给我无悔的良心。
这你要记得哈，你一定要记得要点哈。明白设计的原则能够让你自我接纳，对不对？明白权柄的原则给你内心的什么平安，你的内心有平安。第三，明白责任的原则就解决你所有得罪神和人之处，给你带来什么无愧
的良心。
这个在就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才能赢回你无愧的良心。也就是说，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可以心安理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我得罪过他，没有向他道歉过的，你很幸福。这是真幸福，知道吗？你走在路上不会担心，哇，我万一遇到一个人，他会指着我的鼻子说：“喂，你曾经得罪过我，还没有向我什么道歉。”如果你有这件事情，你就要去解决它，要去面对它，不能蒙混过关。好，这是责任的原则。你有责任对你所犯的罪 悔改。第四，受苦的原则，
乐意接受神的管教，及生命中有苦和伤痛，作为成熟及未来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饶恕得罪我的人，能使我有真正的喜乐。
好，所以你知道不能饶恕的，不饶恕的最里面什么是苦毒？苦毒是什么？像那个毒疮，像那个癌细胞，在里面不断的吞噬你的生命。所以你只有学习什么受苦的原则，用爱去接纳任何得罪你的人。当然要有智慧，我们的爱心需要有智慧，就是说你犯了罪，我不是说无条件的就饶恕你，不是的，是我要指出你的什么，我首先为你的罪祷告，祈求神工作，然后我来责备你。你不听，两三个人来责备你，还不听告诉教会，教会来管教你，还不听把你当成外邦人，对不对？这都是爱，爱你的管教。所以呢，在不同层面的爱，但是这个付代价的，爱要付代价。我们希望人都是希望我爱你，付的代价少一点，回报什么
多一点，
这是人的心态，但是确实不是，爱要付代价。所以爱是能够给你带来什么饶受苦，没有肉的人给你带来真正的什么
喜乐。
基督说真正喜乐是从饶恕开始。大家记得，好，我们看，来，请看第五个原则，所有权的原则。
清楚知道我所有有或未来将拥有的都为主所交托，必须用以荣耀己人，将我的权力交给神，会带给我真正的安全感。
看到没有？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把你的所有的权力交给神，你才有真正的安全感。你的安全感不是靠抓世界来的，
是
不是靠抓住你老公来的，也不是靠抓住你的儿女来的，
是
也不是靠抓住一个什么美国来的。有的我抓住美国就可以了，我移民到美国我就什么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个都不是我们抓的东西，我们抓的是什么？上帝本身他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呢我们把我们所有权交给神，他就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我真的，我现在告诉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一代越往后这个世界的安全感是越来越少的。以前还看起来还能够什么太平盛世也好，好像社会国家还比较安定，他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混乱的，越来越混乱。所以我经常说，如果你不幸福，如果你的孩子去美国是很危险的。所以说，你想把你孩子送到地狱吗？把他送到美国去吧。你想把你孩子送到天堂吗？也送到美国去吧。为什么？因为美国还有一些基督教的保守基督教大学的缘故可以去，否则就不要去了。所以每次我记得我前年去美国的时候，把我们几个基督教大学的校长他就问我，哎 James 怎么样，美国好不好？我说为你们美国感谢，美国的空气真的好，真的没有污染，蓝天白云，一踏上美国的领土，鼻炎也好了，肺病都很多东西都好了，有很多环境污染没有。我为你们美国人感谢，你们美国有很好的空气，很好的阳光，很好的海沙滩，很好的这个好像人的文明的这个比中国先进一些。哎，那你怎么也没考虑将来在美国生活呢？我说这个倒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更需要上帝。中国的上帝跟美国上帝是同一个上帝，阳光不也是同一个太阳，同一个月亮，但是呢空气不一样，是真的，不但是自然空气不一样，政治空气也不一样，是真的。但是上帝是没有改变，上帝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重点在哪里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明白给我们带来真正安全感的不是美国的那个环境，不是美国的政治，那是什么？那是那里美国有一个地方上它有上帝的国，那里是有上帝最早的根基，清教徒带去的那个立国的根基，这个是它的美好的东西。我们要抓住最后的这个机会，让孩子们能够到美国做基督教，能够把世界上仅存的目前世界上最存最好的基督化的高等教育还在美国，没办法，所以我们劝我们的孩子还能够赶上这个末班车，在美国能够受到把美国最好的上帝存在那里的基督化教育把它继承出来。我鼓励孩子们这样做，我们能够把它给 继承，因为他们美国的很多的基督教的老师们就预言了、啊、预告啊、
嗯、
美国的基督化教育还有二十年的时间，
嗯，
二十年之后在美国再也就现在欧洲已经找不到基督化的大学了，包括基督教大学也找不到了，欧洲以前最好都在欧洲，现在没有了，现在是美国还有大概有七八十所基督教的大学，加拿大只剩十几所，澳洲也没有了，所以他说也就还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上帝将来把这个中心往哪里移呢？如果上帝还没有来的话，一定还有已经不在美国了，你不知道，
嗯，
但愿是我们的孩子们，
嗯，
他们能够有机会到美国去受基督化的高等教育，把这些东西继承下来，
嗯，
再回到中国，或者回到摩羯特别的，不是这专制主义的消灭信仰是不可能，也不是自由化把什么把基督化给吞灭掉淹没掉的，现在很危险，中国是压制西方什么是同化的，让你温水煮青蛙的把这纯正的信念给堵死掉，
嗯，
我们都要小心，要注意。好，这是所有上的原则。我们看第六个原则，自由的原则，请读。
享受政治的意愿与能力，而非遵循特权去为所欲为。收入交租的领土会使我的道德纯净。
好，感谢主啊！这自由的原则是帮我们道德。现在这个世界的道德大家就应该明白越来越败坏，社会分歧越来越糟糕，所谓的互联网时代，所谓的经济发达的这个年代，你知道叫温饱是吗，私隐欲，所以所谓的欧美没有逃脱这个人类越来越恶的这个轨迹，它是没有逃脱的，所以人类的所谓的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化的这个什么发展，带来城市化的进程，带来现代文明的发展，其实对道德的促进没有任何益处，你发现没有，互联网时代让道德进步了还是退化了，更退化，所以物质的文明越来越衣食无忧的时候，你发现人的道德提高了吗？更加堕落，更加堕落，所以没有办法了，没有信仰，没有上帝，没有真理，没有办法，所以你要明白自由的原则。我们这个自由的原则，不是基督徒很容易错用这个自由哈。我们有时候跟着说，哎呀，西方性自由这个词是亵渎了自由这个概念啊，它叫性犯罪、性堕落、性滥交，不叫性自由。你说言论自由是你不可以骂人自由，你不可以侮辱人格的自由。你的言论自由是说是我们需要有自由发表自己真实的想法，对不对？你可以表达你的思想就可以有自由，但是你不可以什么侮辱人，你不可以辱骂人，这也没有自由，在哪国家都没有自由，这自由是相对的，这个从真理里面的自由。好，那最后一个原则叫成功的原则，
将神的话语充满我心，使神的话语中的智慧引导我做每日的抉择，默想神的话使我的人生有目标。
好，我们明白基督徒昼夜思想耶和华什么律法，这人变为什么，这是哪一篇，
诗篇
第一篇也有，对不对？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对不对？律法是不可离开那个主要昼夜思想，对不对？当然圣经里面比比皆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更厉害，对不对？你要明白神的话，还有诗篇还能说神的律法能够苏醒人心，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整本圣经，那我经常讲，我们要注意哈，神是透过圣经向我们什么
说话，
我们跟神说神的话是什么，
祷告，
我们跟基督徒说神的话是什么，我们跟不信主人讲神的话是什么，
传福音，
没错。所以你看你那么厉害神的话语啊，你看就是你跟神说话是祷告，你跟神说神的话是祷告，你跟基督徒说神的话是交通，你跟不信主人说神的话是传福音，你自己跟自己说神的话呢，
默想，
没错。所以都离不开神的话语，基督徒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刻在心板上，记在颈项上。我经常讲，信仰不能超越你的文化那边的影响，信仰不能超越传统那边的影响。
嗯，
你信仰能不能活出来呢？永远是口号而已。
嗯，
上帝一定要把圣灵把神的话语刻在你的心板上，记在颈项上，然后不断的 活出来，但不代表我们全活出来，我们活不出来就骂悔改，要承认上帝的标准是不改变，明白吗？基督徒是一个不懂悔改的人生。好，那么我们已经什么，我们是用了几个月时间，对不对？我们已经讲完这七个原则，非常重要。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派往国外的宣教必修的课程，他不修的课程是不能派往国外做宣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够强大，你的不够强大什么概念，是说你的族里面不够强大，你不但不会，你一旦出去面临各种罪恶，你不但别人来攻击你，有一天你会自己把自己打倒。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明白圣经里面很多的恩典的原则，你就会一败一溃，你就开始亏不成军，因为呢你自己就会衰老，自己就成为一个抑郁症的人，自己的毛病就更多，是不是？因为不明白上帝的真理，没有依靠恩典，你能够做事吗？很难，撒旦会攻击你，所以我们要主来带领。好，那我们呢，我们先回到这里之后呢，我们七个原则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哈，放在这之后呢，那我想呢，今天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附录性的一个是什么事情呢？我加上一点点内容是什么呢？我先问问大家，人生有目标里面，成功原则里面，我问大家，在你的人生命当中优先次序，我们先理一理哈。来，我们先就是我们很实在的来讲一讲，你在你生命中第一优先是什么？好，怎么你觉得上帝对不对？好，这概念没有问题。上帝什么是第一号？那好，在具体生活的这个规范里面，因为你把上帝是放在第一重要的，对不对？第一优先，对不对？请问，基督信仰生活里面第一重要的是每天第一重要的是什么？
祈祷、
亲近
神。好，对，大家明白。所以基督徒第一焦点是我每一天的灵命的成长，就是我的灵修生活怎么样？这是你的焦点。对不对？就是首先每一天我的灵修生活怎么样，是解决我跟上帝的关系，对不对？这是第一重要的关系，这个不是概念上而已，你的生活是不是跟建立起来的。好，第二个优先是什么？第二优先是什么？家庭里面呢是什么？家庭的关系大了一点点，再具体，对，夫妻。所以在这个第二优先里面就是夫妻的关系，你是不是真的是健康中的呢？中国人要小心一点，谈恋爱的时候是热恋当中是的，在结婚之后呢，生孩子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了，但孩子长大之后呢还更不是了，因为什么？因为老夫老妻了，亲情为主了，做什么有所的感觉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所以呢我们看发现我们中国就是这个概念了，所以大家要告诉我们一定要知道你跟上帝关系最重要的第二优先是什么？是你的夫妻关系，所以夫妻关系很重要，所以我历来反对夫妻分居这个原因，夫妻一定尽量不要分，无论你什么年龄段，你刚结婚了就到中年到了老年，尽可能夫妻要在一起，这是表达了不仅是说哎呦我不好意思，我跟他离开他我不能过嘛，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跟设立是借着夫妻之爱来想想就基督对教会的爱，你不能自私的，为你啊家庭而活，所以什么？婚姻是最能够反映上帝要接受的一个什么叫活标本，借着你的婚姻来怎么让人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之爱，这个是借着夫妻之间的关系来表达的，所以这是第二优先的是夫妻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做教育里面，我们宁愿没有学生，我们也不会鼓励父母分居把孩子送到教会教坛上去，也是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持守，不是为了办学而办学，不是为了生源，而是为了基督化，家庭的基督化，到学校的基督化。所以我们历来是反对儿女在没有这个夫妻，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当然我不需要去判断，你说你分居就犯罪，我不是这个判断。我也不能说你必须这样，还是说有的人为了工作需要是吧？为了革命需要也好，为了需要就是夫妻分居，这个我们不知会。所以在我的家庭字典里面，我是这个什么？我们家庭有两个词，一个是在我家庭字典永远没有离婚孩子。我的家庭里面没有离婚这个概念，没有离婚这个词。无论夫妻闹什么矛盾，不可以提这个词。这个词是绝缘的。我辅导很多婚姻里面是什么呢？夫妻在闹矛盾到我面前来了，我先不管，我说我们要离婚了，谁先提出来的？谁提出离婚，谁先承担全部责任。 哎，想要提出离婚的感情，你先回答，先无条件回答，再谈别的事情。这个你不愿意，我们很难谈。如果你不愿意收回你离婚的概念，我们就很难辅导你，这态度已经不对了，
嗯，
对不对？首先谁先提出离婚先悔改，然后我们再去解决里面的具体的问题。我跟我们家庭第二个例约是，我跟我妻子是任何情况不许分开超过15天，这是我跟我们家庭的一个例约，无论任何原因我跟我妻子分开不许超过15天，这是我们家庭的一个例约。所以这是大家注意的。好，这是第二个优先次序。好，第三个优先次序是什么？对儿女，这个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个很重要。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是第三个优先次序。你这个次序搞不对，你很麻烦的哈。
嗯。
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所以亲子关系很重要。所以我历来反对，很早就把孩子送到什么全封闭的幼儿园，其实幼儿园就全封闭了，什么全封闭的小学、全封闭的中学，我历来反对。尤其现在很多夫妻在外面打工，把儿女什么
留
在老家，让，
嗯，
老人带孩子，对不对？留守儿童，这是将来成为中国的一大祸患。
是，
千万不要把孩子丢给别人带。教育儿女是谁的责任？
父
母的责任。甚至也不要把孩子丢给基督化学校，你就完成使命了，又是错的。学校也是帮助父母教育你的什么
孩子，
千万不要认为哎主内的学校就好了。所以我把孩子送到广州，但是我不能去，我就交给，哎，我也找个基督徒家庭啊，还有中国很多孩子送到美国啊，送到美国为什么？美国那边有什么？有寄养家庭啊，或者什么有那种什么接待家庭啊，就是在家里也姓主的，也很虔诚的，而且也跟家庭签约的，我的孩子，但是我历来都反对。为什么？因为孩子毕竟是还没成人，他需要什么父母的看顾，老师也只是老师的角色和本分，不能代替父母的。对不对？所以我历来反对孩子在成人之前跟父母分开，这是不智慧，导致你的儿女将来有钱，家庭观念会越来越弱。我们必须抵挡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啊！现在离婚率什么，一般是50%，对不对？你必须要堵住这个破口。我基督徒的孩子肯定不是，不会的，不一定，因为你很早把你孩子推出去的，孩子没有家庭观念，一定要孩子念家。念家永远是不会有问题的，我告诉你。念家，念父母的家，不愿意离开家，这是好事情。哎，不行，我的孩子不够独立。
嗯。
你担心多余，只怕你的孩子老是恨不得早先就离开家，这是你的悲哀。
嗯。
父母的危机，如果你的孩子恨不得男说女人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男人，对不对？那是女人的悲哀，对不对啊？结果你什么？结果是什么？你爱上了你不想回家的孩子，不愿意回家的孩子，或者是想早一天离家的离开家庭的孩子，这个也挺麻烦的。而且将来他们婚姻也麻烦，
嗯，
因为他的家庭观已经被你父母也在误导，一定要记得。我女儿今年19岁，8月份。下个月去美国上大学了，其实他去年可以走了，他不走，我舍不得离开。我说没关系，19岁就晚一年，人家这样18岁已经够了哈。但是他说我不想离开家，他就我说没关系，就等一年，再等一年。结果我孩子呢，我现在女儿，你问他，先没离开的，还是不想离开，还需要吗？对。结果呢，因为中美关系现在很糟糕嘛，所以我美国那边的教授说，哎呀。注意了，我不是在去边买保险吗？大家最好是买9个月还是买1年的？为什么呢？肯定要考虑中美关系太糟糕，可能明年啊，跑孩子回来之后啊，或者什么，虽然有签证都拿到了5年签证，计划到这儿，中美关系很恶劣的时候啊，突然取消你的签证，就麻烦了。所以呢，我就说好吧，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定买1年的保险呢？因为要是买1年，肯定你先买9个月，再买3个月就贵了嘛。后来我女儿说不行，我不满1年。为什么？我女儿是干什么？我一定回来，反正5月份我一定回家，放暑假我一定，因为第一年离开家，她说反正第一年放暑假我一定回来。她说除非什么呢？除非真的到一个什么中美已经打仗了，就分手了，那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当然我们也要尽量保全她的学业，那可能就实在不行，我说你不回可以，爸爸妈妈去美国看你， 如果真的你回不来，我们去趟美国，我们去美国看完，反正没事，我们一家就去美国去看，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儿女会觉得你要什么？要有一个家庭的这个吸引力，家庭吸引力使得儿女们念一下，你的孩子会一生得福的。好，这是第三个优先次序。第四个呢？
父母
这个就是你们的观念，当然这个当然你可以有这个，我们家庭已经把放在里边了，是不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你，就是你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你父母如果不信的话，让你不去教会，你能不去啊？哦，那你还要去，对不对？就教会的生活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优先次序，要参加团契，至少要组织崇拜，你要施以什么？
奉献，
你要组织崇拜，你要尽可能参加查经、教会学习，生命的成长，就教会的生活很重要。教会的生活，这是放在第四。然后呢，就是你社会的工作，你社会的工作，社会工作。好，那这个呢，今天我讲的部分呢，那我们就今天可能只讲了这么一点点哈，就是刚才讲的，我跟大家理一理是什么呢？可能讲不到什么呢？我本来还在讲什么呢？或者我讲一点点的概念，什么概念呢？你注意这三个问题。就基督徒给人的属灵意象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叫意象的产生，第二叫意象的死亡，第三叫超自然的成就。这个你觉得很抽象，对不对？我再给你讲一下具体的，先讲圣经的具体的。什么叫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死亡，到神超自然的成就？为什么明白这三个阶段非常重要？每个基督徒应该明白。那我举个例子了哈，我不读圣经了哈，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就引导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地父家，往神所赐给他迦南地区，对不对？然后神就说，你走到外面看看，天的星众多，对不对？海边的沙，你能不能走得过来？我要让你的儿女看天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对不对？这个意象好不好？好，中国人喜欢子孙什么满堂，很好。意象产生没有？意象是说我要你成为大国，对不对？然后你要万民要因你得福，对不对？然后你的后裔天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上帝赋予亚伯拉罕一个伟大的属灵的意象。意象产生没有？
产生了，
非常好，感谢。结果呢？亚伯拉罕能不能生育啊？
不能，
偏偏不能生孩子。
是，
意象怎么样？
死亡了不？
意象死亡了不？偏偏不能生孩子哦。
嗯。
而且什么？你说不生还可以有生，第一年不生，两年不生，三年不生，四年不生，还有希望吗？还没过生育的年龄，对不对啊？好，等你过了更年期之后呢？那你还能不能生呢？
不能。
那晚上不能生。所以亚伯拉罕说：“好吧，不能生怎么办？”生了我家老虎人的孩子算我的后代，全说不算。跟妻子讲了，妻子跟萨拉讲了，不算哦。生了我家虎人不能算我的后裔哦，那怎么办呢？那怎么才能算呢？亚伯拉罕说了，从我生的才算。但是这个妻子一想，从你生的才算，我又不能生了，怎么办呢？正好把夏家找过来，牺牲自己的老公哈。就让夏甲跟她丈夫同房，怀孕了，生了一个李氏，什么？
玛丽。
意象成就了吗？更死掉了，变成什么？变成亚瑟，你是玛丽的后代，从此跟属灵的后代从此为仇，对不对？阿拉伯国家兴起了，是不是？成为以色列伊斯兰的祖先，对不对？成为世界的祸患，对不对？意象死亡了，我死得透透的，为什么？结果她生了，怀孕了，亲看祖母，对不对？萨拉受不了的，对不对？亚伯拉罕说：“你让我为难你，不是你又让这个女人跟我这现在怀孕的，不是我让她怀孕的，那怎么办呢？”亚伯拉罕也痛苦啊，争风吃醋的。神说：“不但要从你生的，还要从什么？萨拉生的才算。”萨拉就笑，不可能。萨拉89岁了，你听到就笑。亚伯拉罕99岁了，不可能生孩子。神说：“你明年就要怀孕生孩子。”萨拉笑。想说你笑，我没笑，你笑了。 就这样你果真不加什么
在哪？
我刚才来说意向产生没有呢？意向死亡没有呢？
死
亡还死的不够，为什么呢？好，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现在心还没能杀那么多，意向好伟大，结果他偏偏不能什么
成
意向死亡。好，意向死亡之后呢，以为自己的仆人的孩子也没生出来，不算，以实玛利也不算，对不对？从他本身生，终于怀孕生了什么？
你打
了，这下厉害了，对不对？但是要命的是什么？等到他十几岁的时候，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什么献给我？他结婚没有啊？他有孩儿子儿女没有啊？如果有的儿女没关系嘛，死就死吧，反正儿子带上儿子嘛。这时候才面临最厉害的异象的死亡，你发现没有？哇，一个出生的儿子却要把他什么杀掉献给神，你怎么办？你说上帝不行啊，不行啊！异象为了成就上帝，给我的异象你都不能让我做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找一个非常属灵的理由来拒绝献祭，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你给我的异象是要从我本身的后代才能成为我的什么？后裔啊，结果你让我的什么，你还让我这个把我的独生的什么孩子献给你，那你的意向不就完全什么死亡了吗？你发现没有？
嗯，
要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什么献给神，是不是啊？这是跟神的秘密，你知道？但是亚伯拉罕意向完全死亡了，没有希望，意向死亡了，明白了吗？
嗯，
我再讲第二个事情。约瑟少年时代是聪明，对不对？敬畏神，对不对？跟他哥哥不在一起，他把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什么？他爸爸，对不对？叫他爸爸恨他们，对不对？结果呢，跟神爸爸跟儿子做了一件什么彩衣，对不对？很得意。好了，第二步他做了两个梦。哎，我做了什么梦？
一个买一
个啊，
一个稻草把你。
哎，他的合捆，对不对？有六个、十一个合捆，像他的合捆什么
下
拜？哇，哥哥们气死了！你以为我们都要拜你吗？更要命的是梦到什么
月亮、
太阳、月亮是吧？月亮向他下拜，哇，这个爸爸妈妈听到，这个难道要我们也来拜你吗？结果呢，他就这个意象大不大？
大，
好伟大的意象。结果呢？约瑟的一生中，约瑟的一生是向这个意向发展了吗？结果他哥哥恨他们，就把他本来要把他杀了，对不对？后来把他什么丢在旷野那坑里面，后来犹大觉得坑里面又觉得死了就麻烦了，干脆什么就卖给了什么以实玛利人，对不对？把他带到埃及卖为奴仆，对不对？做了把那个搞了一个血衣，对不对？回去把他的彩衣染上血，说这是谁的？哇，说儿子死了，意向怎么样？死亡了不？做奴仆了不？而且到了埃及地哟，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什么？
死亡。
但是感谢主，约瑟在埃及地什么？神给他一个机会，为埃及王什么？
解
解闷，就同时让他重新什么？政治最后做埃及地的什么？宰
相。
结果呢？遇到七年的什么？先是七年的丰收，他懂得积攒粮食，对不对？又面对七年的什么饥荒，七年饥荒，结果呢，到处都在现场什么跳粮，低粮，你看低粮，低粮，结果呢，果真不假，十一个兄弟，最后他的父亲也来到什么埃及地，对不对？埃及地，约瑟成为埃及地的什么宰相，而且更重要是救了。与雅各一家七十多口人，对不对？得以弥赛亚的应许能够被成就，对不对？得以延续。所以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什么死亡，最后谁来成就那个意象呢？神超自然的成就这个意象。明白这个概念吗？上帝是不是这样做事的呢？
是，
都是这样做事的。你自己是不是的呢？
不是。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不是吗？ 当然看神的旨意如何、
啊、
神的旨意要给你后代、
嗯、
你还是可以生育的、
嗯、
如果神的旨意不要你后代、
嗯、
那也感谢、
嗯、
明白吗、
嗯、
所以神要让你好，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来问题要思考，我思考这个问题了哈、
嗯、
我今天结束了哈。那神有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死亡到神超自然的成就的，为什么他要去建立工作方法？他为什么让我们看看神你就跟我怎么说怎么做就搞定就好了吗？对不对？其实我们生命都是经历这样的吧，经历什么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死亡到神超自然的成就，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事？耶稣是不是这样的？耶稣是神应许的弥赛亚，拯救他的子民，对不对？结果耶稣偏偏生在什么马槽里，长在拿撒勒，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而且到耶稣被钉什么
死
了。你现在就下来给我们看看，是吧？从人来看，这个救恩什么？
没有，
没有，
异象的产生到异象的什么死亡了？最后第三天是什么？神超自然的成就。神做事是不是这样的？
是。
耶稣也是这样，我们看旧约是这样的，对不对？
嗯。
以色列整个民族也是这样的，发现没有？
嗯。
然后耶稣是不是这样的？做门徒是不是这样的？
是。
门徒也怎么说？一粒麦子若不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的什么？所以每次基督徒，你要每次你爱一个人，你要死，你不能为他死，他就不能什么？
活。
是不是？你是不是先要死？
是。
你不死怎么活过来的？那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
啊。
你是已经出死什么？
入生。
洗礼是表达什么意思？与主同死。同埋葬。
重
复活，是不是要经历死亡？
嗯，
一定是的。那这有神的什么美意呢？神的美意是什么？神为什么要设立什么意象的产生，对不对？到意象的什么死亡，叫神超自然成就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培养。每个基督徒的内在品格，为什么？如果你能够靠你跟神合作成就那个意象的话，你能够经历神极大的恩典吗？你就会骄傲了，知道吗？神往往不让你这样做成，你明白吗？你没有妻子，你年龄大了，整天就为了找老婆而去聚会，为了找老婆而参加教会，为了找老婆而参加传奇，往往是不给你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你成就你觉得，哎，我还了不起啊，我找到，我抓住机会了，我终于抓到一个好机会，上帝也成就了，神人合作很棒，明白吗？你会骄傲，你会把人的东西抬起来。所以神借着他做什么？神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死亡到神超自然的成就，让你明白我们人都不算什么，让你明白你征战得胜的不是你的势力，不是你的才能，依靠耶和华的什么灵，所以都是上帝做成的，不是你征战。你明白吗？人的劣根性就是什么呢？稍微夸你一句你就觉得不得了了，也觉得你是个人才了。所以人是上去下不来的，你发现没有？明白吗？人很容易骄傲的，你发现没有？上帝知道人的败坏，包括基督徒。我们有，对，就是因为基督徒，这个就真的你基督徒都告诉你，不基督徒的人更不用谈，根本就没有意向，他的意向就下地狱好了，他可能死亡，没有意向。对基督徒来说，神为什么给你的意向让你经历意向的死亡呢？我信在座的每个人，其实你们婚姻有没有经历过死亡？
有，
你都经历过，你发现没有啊？你没信主之前都经历过婚姻死亡，对不对啊？夫妻啊，本来是充满了美好的生活，哇，终于遇到我那个白马王子了哈！哇，我终于遇到我的白雪公主来了哈！后来发现这个白马王子好像也不是王子，像个狼一样的，这不像狼，也像个公牛一样的，蛮不讲理，对不对？顽固无比，对不对？
就是变成公牛，好听的叫公牛，不好听就是一个狼。有时候你发现我闹啊闹啊打啊，对不对？离婚呐、啊，有的离了，有的不离啊。我经常有时候接到半夜，我一般接到半夜的电话，我电话响，半夜来，我那讲紧张了，一听，张老师怎么了？你给我拼命离，哇，夫妻半夜吵架打电话给我。一般的我情况就把弟兄兄弟等，弟兄一般我拿弟兄倒霉开刀，那肯定要把弟兄兄弟等，一定是弟兄先犯罪悔改，然后呢姐妹慢慢处理，要照顾姊妹的情绪嘛，所以一般就慢慢处理。但他们也说不行了，我要离婚，你看到没有？要经历异乡的死亡。啊，这个信主的人就是慢慢的明白，在主里面让他神要超自然成就，不是靠我们自己。如果你虽然就是一个要明白什么呢？神的目标是天，我们内在平安，魔鬼的目标是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让你以为你是凭着你自己的能力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基督徒是不是经常上这个当？教会的基督徒很容易上这个当呢？你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来成就上帝给你的意向，这个不得了，这个世界就完，教会就完。魔鬼对教会最大的攻击是什么呢？就让教会里边的牧师信徒认为靠我们自己跟神合作可以成就上帝伟大的目标，这个教会就堕落，一定堕落，骄傲的，跟宗教没有，跟其他宗教混合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什么呢？让你明白，就是你就需要每一天的祷告。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呢，我们说公立学校，我们为什么把孩子公立学校转出来呢？我们不能说公立学校一无是处哈，公立学校他们也做了一些东西，他们的校园很漂亮，他们的操场很好，他们也尽可能有知识。你不能说教公立学校都是糟糕的，那些老师都没文化的，不是的，他们都是还是很多文化的，知识也很高。我们说我们把孩子公立学校撤出到基督化教育，不是说公立学校没做什么。哦，不是让他做，不是说他没做啊，不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不是看他做的那些东西啊，不能说都是错的。我们最大的危机什么是公立学校，他没做的那些东西是我们看最重要的。为什么？他们没有上帝，对不对？而且美国，你看堕落，预示的堕落是在哪一年呢？在公元1970年代的时候，卡特做总统的时候，取消了美国的公投，就意味着美国的信仰。必定走向什么衰亡，就是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卡特做总统的时候取消了美国的公道，就导致了美国的信仰开始急剧的走向堕落。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因为基督徒，你跟基督徒开始不愿意祷告了，你就完了。祷告本身当然很重要，对不对？祷告内容但是更重要的，祷告本身就说明什么？你为什么要祷告？就因为我不行，我才需要什么？祷告。祷告是一种谦卑，就是我承认我们不行了，不但我不行了，我们都不行了，我们这个教会也不行，人都不行，就什么？我们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这个下面我这个礼拜天我专门讲这个，我下面这个礼拜专门讲什么？讲等候神里面的一些错误。很多在等候神当中是错误的思维，在等候神，结果你不但没有得到神的旨意，反而把神的旨意领受错了，就瞎子领瞎子。我们个人是如此，家庭是如此，教会是如此。我们错误的等候，结果得到错误的带领，就带来一个错误的结果，给教会带来很多的危机。这个很重要，等候神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真理，但是我们有时候乱来，没有按照真理来等候，按照自己想象来等候，你就错了。所以下面这个礼拜天我专门讲这个，我专门很深入的讲这个东西。所以什么呢？他就为了叫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你来没有白来，就是什么？你要明白，神给我们带来是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死亡，到神超自然的成就，你才知道这个得胜不是你迎来的，不是靠你的势力，不是依靠你的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是神自己做成的他的工作，你只能谦卑俯伏在他的面前。因为连你身上出来的品德是不是你跟神合作来的呢？也不是，否则你有骄傲，在教会里面你有骄傲， 都是神给你白白的什么恩典，是神在你身上做成的工作，不是你跟神人合作带来的结果。这个在教会里边太多了，所以在教会里边牧师就整天在道德说教，能够改变你吗？没有，是靠上帝的灵借着他的道在人身上做成改变的工作，你才能够被改变，你都是被改变，你也才能够从面的去谦卑的服侍你的丈夫。无论丈夫你幸福不幸福，你都应该明白，没有圣灵，没有神的话语，他能改变吗？反而你不要对他过分的要求，不要对他吹毛求疵，不要去跟他计较，不要去跟他争斗，因为他所做的他什么不晓得。多一点为神的祷告，多一点把神的话语能够分享分享的契机，圣灵工作，减少人的工作。我们结束，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保守我们今天上来到你的面前学习关于纪要生活原则。我们七个原则我们学完了，都是主你自己美好的真理，你的真理是安定在天的。主啊，你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来变化，好让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而你的旨意往往是你是借着意象的产生，把我们带到一个意象的死亡里面，然后主你超自然的成就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有真有活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更加看到了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我们在你面前是无善足称。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无用的仆人，也是你的管家，我们当然担尽自己的本分，但我们真的知道一切的能力是出于你，一切
的
智慧也来自于你，一切的改变也是你自己做成的工作。主啊，我们需要明白你的旨意，我们需要谦卑在你的面前，需要祈求圣灵的工作，需要祈求你话语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来工作。主啊，拿掉我们里边的骄傲，拿掉我们自以为自己能做什么的那个错误的认识，而是能够感谢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一个意向的产生，然后你把我们带到一个意向的死亡里面，那就是基督徒最困难的阶段，也是最是神造就我们的机会，也是让我们学习等候神的一个机会，也让我们去经历神的绝佳机会。所以主你说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走在神的前面，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让我们学习寻求你的心意，学习明白你的旨意，学习神你自己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我们只是跟随你，我们只是顺服你，我们只是信靠你，你就毕竟给我们一个超自然的成就你自己的意向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内心发出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那个敬拜赞美是真实的，是来自心灵里面的一个感叹，真的是神做成的，我们人毫无能力，我们人是完全没有智慧，谢谢你。其实不仅在圣经里面你给我们这些属灵伟人属灵仆人没有这样的意象，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点点滴滴都是要经历这个过程，好让我们更加可以依靠你，敬拜你，祷告你，寻求你的名，好让我们俯伏谦卑在你的面前，造就我们基督徒内在的品格，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希望我们也能够在这世界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祝福我们，下面我们有一点时间的谈话或者还有什么交通都求主带领，祝福我们下午的探访也安排都为你来活，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